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音和广大华人听朋友们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8月11号，公元2006年10月3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流亡藏人隆重宴请达赖喇嘛获奖回宫；国际登山人士证实，中共在藏历边境强击逃亡藏人；瑞士医院签字当队伍中共公安部访问团；世界宗教领袖呼吁签署国际武器交易条约；人权观察呼吁中国善待维权人士。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流亡藏人隆重宴请达赖喇嘛获奖回宫，下面请听达真的详细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在北美洲和芬兰的各项访问行程后，于今天星期二返回印度北部居住地达恩萨拉。流亡藏人在达赖喇嘛往返的途经之热烈迎请他，获得加拿大公民身份和美国国会的金质奖章。达赖喇嘛在加拿大和美国以及芬兰为期20多天的访问中，向民众发表公开演说，同中学生与学者举行了公开性的对话会，向信众传授佛法，出席了年度妇女会议，所到之处鼓励民众以慈悲为怀，运用一颗平和的心态去面对人生。他还倡导各教派相互要容忍平等的和睦相处。在访问期间，达赖喇嘛还接受了加拿大移民部部长颁发的该国最高公民荣誉。美国国会也通过法案，并且有总统布什签字批准国会通过的法案，表彰达赖喇嘛在全球各地倡导宗教和谐、主张和平非暴力的途径，并致力于通过对话来解决西藏问题等的立场，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颁赠美国国会金质奖章，这也是该国的最高荣誉。结束在北美洲和芬兰的各项行程，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今天返回印度北部的时候，乘车途经之地，西藏流亡政府官方与非官方性组织的代表、达恩萨拉歌剧院、西罗布林卡、各寺院僧尼以及达恩萨拉民众等约上万人，排着整齐的队伍，身着盛装，热烈祝贺和迎请达赖喇嘛的回归。来自达恩萨拉苏阿嘎成人学部分学生向本台表示：“
我叫南卡，心情特别高兴，也特别怎么说，特别愉快，特别高兴，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这次是我据我所知的原因呢，这次达赖喇嘛荣获了美国最高国会金质奖，然后还有一个值得高兴的就是达赖喇嘛得到了一个。”加拿大公民最高荣誉奖，之所以说这次迎接达赖喇嘛特别隆重，比以往不同，值得一件非常高兴的事情。我个人想所说的就是，希望早点我们藏民族早点得到民主，那是我最大的愿望，也是我们藏民族最大的愿望。谢谢。
我叫萨姆丹，
是因为达赖喇嘛得了两个奖项，第一是加拿大最高公民荣誉奖，第二是美国国会奖，因为这个非常高兴，特别激动，所以来这里迎接达赖喇嘛。希望广大的藏人还有中国人民的汉族人都能早点得到民族自治，我的希望是这个。这个中国经常就抗议达赖喇嘛，在得什么奖中国都在抗议，他们太小气了，特别不高兴，那就很不满意，对中国这方面特别不满意，主要就是这些。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国际登山人士证实，中共在藏历边境枪击逃亡藏人。下面请听达真的详细报道。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和国家的登山人士在珠峰网站上发出可靠消息说， 自己于今年9月30日在珠峰大本营走出帐篷，向远处的尼泊尔与西藏的边境阿布拉山口观望的时候，看在艰难的爬行前进。过了一会儿，突然响起了一阵阵的枪击声，之后这群藏人开始在19000英尺高的山上四处逃跑。非常明显的就是这些藏人被中共边防警察发现。消息证实，当这些逃亡的藏人遭到枪击的时候，其中两名藏人在枪击声中倒下，其他的人继续四处逃亡，中共的和边防警察陆续的进行射击。在这次事件中，总共有7名藏人遭到枪击而身亡。事发地点距离西藏境内世界第六高峰卓尔尤峰不远处。阿布拉山口是藏尼边境地区民众经常从事商贸活动的主要出入口之一，在这里居住着许多的夏尔巴人。自中国侵占西藏后，许多藏人赶着牦牛通过这条道路踏上流亡之路。阿布拉山口也向外国观光者开放。这位透露消息的登山人士还指出，每年都有许多登山人士从尼泊尔边境阿布拉山口攀登卓尔尤峰。以往不同的是，他们这一次亲眼目睹了中共警察枪击逃亡藏人的真实场面。据了解，2003年12月4日，加拿大的西藏组织指证一批外国登山人士在登山的时候目睹了中共警察在昂布拉山口枪击逃亡藏人的事件。同年中旬，34名逃亡藏人试图越过昂布拉山口流亡印度的时候，也遭到了中共边防警察的枪击阻挠。近几年来，每年都有2000多名藏人越过藏尼边境流亡印度，其中大多数是18岁以下的青年和孩童，他们的目标都是在印度的西藏学校学习西藏文化。由于中国政府在寺院展开爱国主义教育运动，许多出家僧尼也陆续地越过边境流亡印度学习佛法。然而藏人在逃亡途中经常性地遭到中共边防警察的拘捕、枪击、监禁和毒打及遣返等。
请继续收听由农卫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瑞士议员谴责当局会晤中国公安部访问团，下面请听李金美东的详细报道。
设立在瑞士的2008年自由西藏组织消息，瑞士国会下议院社会民主党议员伯里斯·邦嘎于本月1日星期天针对瑞士联邦司法警察部部长克里斯托夫·布劳赫日前同到访的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刘德举行会晤仪式，向当局进行了提问。伯里斯批评说，凡是同中方有任何相互交换敏感议题的计划，就应该事先同政府要员商讨，而不应该代表联邦政府私自进行对话。莫里斯·雷恩·贝基尔部长代表瑞士联邦政府回应说，会晤中方代表的主要目的是交流观点。雷恩·贝基尔部长指出，瑞士联邦司克里斯托夫·布劳赫同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刘德会晤时，相互讨论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有关安全防范。当局提问说，一个民主国家的部长是否从独裁政府的官员那里学到了什么？雷恩·贝基尔部长回答说，瑞士方面期待同中国发展友好的关系，并希望通过这样的交流能够帮助中国政府改善其恶劣的人权状况。针对这次两国部长会晤所涉及的议题，欧洲西藏青年协会和2008年自由西藏组织也强烈提出了抗议。欧洲西藏青年协会会长戈桑果培表示，中国公安部门长期以来就有残酷镇压民众的不良记录，中国过去一直存在严重的安全问题是政府一手造成的，当局负有全部责任。各西藏团体呼吁瑞士政府在同中方展开会谈时，以西藏的人权作为性交涉。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世界宗教领袖呼吁签署国际武器交易条约，下面请听李金美读的详细报道。
十四位来自佛教、天主教、回教等世界宗教领袖，今天星期二在英国《泰晤士报》发表联合声明，呼吁签署国际武器交易条约的必要性，以挽救成千上万无辜者的生命。根据台湾真音报道说，这十四位宗教领袖包括南非大主教德斯曼图图、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挪威普世教会与国际关系教会委员会主任秘书费克斯等。他们在声明中指出，这个世界到处充斥着武器，而且经常落入不当者的手中，造成无辜者受害。他们呼吁基于人权，各国政府应该签署一项国际武器交换的条约，以法律规范武器交易，挽救无辜者的生命。就在这些宗教领袖发表声明之前，国际特赦组织、国际乐师会、国际禁止小型武器行动网等三大国际人权组织也在昨天2号共同发表名称为《武器无国界》的报告，指出由于缺乏法令规范，军火商为了谋求暴利，任意将武器卖给人权记录恶劣的国家或者个人，甚至是遭受武器禁运的国家。这三大组织已经决定组成联盟，共同致力推动国际武器交易条约的签订。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罗密西党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人权观察呼吁中国善待维权人士。下面请听达丁的详细报道。
英国 BBC 消息，人权观察发出一封多名学者、专家以及退休外交官的联署信，呼吁中国停止骚扰维权人士。在这封致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信函上说，联署者注意到并且也担忧中国官方对维权人士及其家属采取报复行动的现象激增。信函指出，要国际社会重视中国还有中国公民信任上访系统的话，中国就必须履行法治的承诺。当地方法院和执法单位漠视法律及司法程序的时候，中国领导高层不能坐视不观。信函说，由于官方限制探视权利、监视起诉证据、拒绝接受辩方证人，所以被危害的是辩护律师辩护的能力。联署人说，这些事件显示试图通过报道、法律行动或者其他和平而且国际公认的管道令中国官员更加的负责的人会被一个不公正、不准获得公平对待基本保证的司法系统起诉。联署人包括知名的美国汉学家林伯瑞、伯克莱大学中国互联网研究专家肖强以及费正清研究中心的学者、前美国驻印度大使，此外还有新加坡、澳大利亚、英国以及荷兰的学者加入联署。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德荣僧敦主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新仓进殿在佛教徒看来，并非从地下发掘的，而是本教徒移居佛教进殿后来撰写的假托付藏，其内容大都是佛教的东西，以本教徒之名传播。本教对此做出了严正的反驳，内心究竟怎样，只有本教觉仓之门才清楚。康仓，康仓是本教福仓传承中较小且灵性的一种。以上听到的是由德荣尊重顿主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民家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这些的嘞。